今天开始三书记第十七章，因为十七章很短啊，我们争取十七十八两章。今天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这章就是喝灵水打灵仗。十七章主要分成两段，包括两段，这两段的意思，第一段就是喝灵水，喝灵水。什么叫喝灵水呀、啊？就是你这边渴了，后来神啊，这个给他们从磐石流出水来。这个磐石，保罗的解释就是说是灵磐石，是喝灵水，在灵磐石那里能够喝出水来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一段里面就是因为以色列在旷野干渴的时候，虽然他们发怨言，虽然他们闹，虽然他们试验神，但是神没有因为他们闹就不给他们水喝，神还是给他们水喝。而这个水是哪里来的？最要紧的，我们在第一段里面，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这是第一段。这一段里就是神使磐石出水，水是哪里来的？我们今天什么水它就解我们的渴？世上也有水，你喝了你还要渴，你喝了还要渴。没有一样世上的东西，人间的东西，日光之下的东西，你看见的东西，能够真正的叫你不渴，没有，没有，不能满足。只有主给我们预备的水，就是磐石所出来的水，是叫我们永远不渴。那我们现在看一段，这一段，看看这一段，就是一节到七节。那这一段，百姓刚刚前面十六章，他们是为什么为吃的事情发怨言争吗？以后呢，神给他们吃的，这上一代我们看到的，又给他们肉吃，是又给他们玛拿吃。神就是他们的丰富，神既然把他们带出埃及，既然把他们带到旷野，难道真的神真的叫他们又饿死又渴死的？不可能的。只不过有的时候遇见艰难的时候，人就爱发怨言，这个老肉体的败坏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章圣经，从这一段里，又再次看见人肉体的败坏。渴一点儿是也不行事，饿一点儿也是不行，也就要闹这个老肉体，而且发怨言，怪怨领袖。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次十七章等于又重复前面的错误，前面的老肉体败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帐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。寻的旷野就是前面一章他们发怨言的地方。寻的意思就是泥泞和荆棘。那我们人生的历程，我们走属灵的历程也是这样。有的时候遇见泥泞，有的时候遇见荆棘，这条道路有的时候是难行，但是呢，就是考验人，考验以色列对神的信心，对神听话不听话，信靠不信靠神。神既然用这么大的奇迹，用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手救了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难道神让他们又饿死又渴死啊？这是不信。所以在旷野呢，这里就要经历了，你经过了寻这一站，曾经失败，神也有恩典，现在呢就要再往前行。所以第一点最要紧的三个字是什么？往前行。对于我们的灵程也是这样，你不能够在某一站上就停顿了，哦，发了个脾气我就老不走路了，你还得往前进，你一站一站的就要往前进。我们的灵程是这样，是吧？我们不能够停，你一停的话，恐怕在什么，在前面要在后了。你再停两站呢、啊，人家都跑过去了，恐怕你就落后了。所以我们要一站站的跟着往前行。以前呢，他们就来到了利非丁。利非丁这个意思很好，是休息的地方，安息的地方，是休息的地方，是安息的地方。可惜以色列虽然来到了利非丁，他们的心灵还是没有安息。一个安息的人，一个真正会休息的人，他不会受环境的影响。不是一会儿饿了，一会儿渴了，一会儿环境一点艰难，他就受不住。这就说明什么？没有真的安息，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安营。安营以后呢，我们看这里百姓又发生争闹，为什么？因为百姓没有水喝。确实，水对人生是很重要。我们每天不喝水是不行的。那我们俩刚才来了，就赶紧喝水，因为是晚是在太闲了，那就要喝水，是不是？白天喝晚，尤其我现在嗓子不好，我老要喝水，常常要喝水。不喝水就好像特别难受，是要喝水。但这里呢，百姓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，这一停眼见，这一看环境不得了。我们在这个旷野上哪弄水去？又没有水井，是不是在旷野没有水喝就要闹起来呢？为什么闹？你没有水，那就是说遇见了困难。你没有水，你可以祷告神，你可以求问神，你跟上帝要，是不是？天父嘛，他是我们的天爸爸，我们可以求告他。他这里怎么样呢？没有水喝，又不祷告，又不依靠神， 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什么？就去争了，啊，就去争了。底下，所以摩西，啊，摩西就怎么样？他们就啊和摩西争了。那摩西是个领袖嘛，反正百姓有了问题就是找领袖，就不高兴，但是不高兴啊，这摩西不高兴。现在那些领袖啊，就怪人摩西。我们常常也会一点事情就推罪啊，争闹起来。这表明什么意思？对神的不信，也是一个悖逆，也是个不信，不敬神的话。前面他们因为什么粮食缺乏了，所以他们就闹闹，后来神给他。那这个教训应该知道，神是多么丰盛。神既然能够把肉给他们吃，又把什么把玛拿给他们吃，难道一个水还解决不了吗？是不是？就是不信，经历了恩典还是不信。这个就是斗嘴的办法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神恩典，那你还有可怨；经过神的恩典还是不信，这个是不好。这就是以色列老丢人的办法。我们会不会？我们当然也会这样。你说主的恩典在每个人身上少吗？实在不少啊！为什么还是重复我们的失败，重复老肉体的败坏？就是说些肉体的败坏，也说明对神的不信。所以底下他们就争闹，说什么呢？给我们水喝吧！啊，没有水啊，跟领袖要水喝。以前摩西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们争道呢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什么叫试探神？试探神的意思就是不信，不相信，不相信神。但是呢，你弄水喝，其实本身也不信，他是个大旷野的，在哪弄水喝？真的根本没有水嘛，就是不信，就不信就会试探神。底下呢，百姓在那圣渴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怨言。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发怨呢？发怨言就是怪罪摩西，责什么推罪于摩西，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你看看这一发怨言就露出来了，还是想怎么样？这心里还是留恋埃及，还是想开倒车，还是这么一句话，真的出了埃及还是埃及，这就是我们的本性，真的你信主了得救了，这个世界这个火你还没尝够啊，到了时候还想这个老肉体就这么败坏。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呢？你说说，你在埃及被辖制，被法老捆绑，做苦工都忘记了，这些个都忘记了，而且神的恩典也忘记了，神这么大的恩典，以后把你们带出了过了红海，这多大的神迹，救了你们脱离，要不然被法老军队早就追上了，早就给弄回去了，还得去做奴隶。那现在这个不讲，所以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呢？说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跟牲畜都渴死了。其实神哪是真的叫我渴死的，所以我们实在看到一个人信心很要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是的，你怎么得神的喜悦？你首先要信神，因为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，神也实实在在带领他们一战又一战，等到遇见难处就是怀疑，就是不信，所以就争闹，就发言言。所以这一小段我们看看几样罪。那试探神，又翻眼言，又想给埃及开倒车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看看这几条，还有怎么样？还有叫推罪，推罪于领袖，都是你的领袖不好，是不是？谁让你把我们带出来？还是你不对？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家不对，这就是一天到三点给我们看的，就是百姓为水啊，在翻眼言，为水争闹，试探神。不但如此啊，你看看摩西的祷告里面就知道，甚至要拿石头打摩西，差点把摩西都要打死，那气急了就什么事都出来了，老肉体败坏，而且还要打人。现在我们看看第四节，摩西怎么办？摩西面对着这样的百姓，就是说在极难中，摩西怎么办？只有两个字，呼求。摩西就是祷告。我们有时候孩子有时候也会跟你闹起来，是不是？孩子要跟你闹起来，有时候你也没办法，怎么办？祷告，呼求神。所以下面第四点，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只有先祷告，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常常难处是有的，就不祷告。那你不祷告，你就看不见神迹；不祷告，你看不见神为你解决，是不是？经常祷告。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：“我现在这百姓怎么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”差点就几乎都要打死我了，就是这些百姓们一口我一口的，是大喊大叫的，简直要把百姓把摩西给推倒，给吞吃的一样，要打死我了。所以摩西把这个男主带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说，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以后，在民数记多次都看到，摩西 面对着这样的百姓，不止一次的多次的都是俯伏呼求祷告来是吧，来解决问题。下来第五节就是神的回答，你有呼求你一定看见神的回答，你不祷告什么事你也不能解决。你不用说大事，连那个水的问题你自己也不能解决，咱们谁能变水，谁有本事能把水变出来，你没本事呢，水最便宜了吧，但是你没有本事，这里只有祷告神。这些神回答，神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几大口水的杖，最要紧的你要拿着什么，拿着这个杖，这个杖叫做神的杖，这是多次圣经提到是神的杖，就是说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处当中怎么解决，就是运用神的权力，这个杖子代表神的权力，是不是你要靠神的权力，你要运用神的权力，那这个运用当中你就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他才看见神迹，他才这个权力才能够施展出来。所以底下就要听神怎么说，你不但要拿着这个杖，那接着这个杖就是你曾经啊，曾经行神迹的杖，曾经用这个杖，曾经啊刑罚过这个埃及这一个杖。神说你带你的以色列几个长老啊，那就是带见证人，每一件事做的时候把见证人都要带着。摩西这一次击打磐石，旁边有谁啊，有长老，让他们亲眼看见，对吧，有见证，你想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你不要怕，第一次说你不要怕他们拿石头打你，你不要怕，一直管是就这样勇敢的从他们面前走过去。然后第六节是说，我必在河边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所以摩西行这个神迹是神站在旁边，神站在旁边，那就是神给他多大支持，是不是神给他信心，神就在他旁边。所以这就是摩西，所以在艰难中，在这个危机当中，在百姓这么样闹事情拿石头要打死当中，摩西怎么样能有刚强起来，就是因为有神的话，有神的话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神的话。大家记住，你不管遇见什么难处，是孩子的问题，是家庭的问题，是工作的问题，不管是天大的难处，第一你呼求神，第二留心神怎么说，神的话，神的话现在来讲就是这本圣经啊，是不是主怎么告诉你要留心。神就说了，神说我必在河边的磐石呢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呢你要怎么做，神告诉他了具体怎么做。所以神迹的出现，问题的解决在于第一是祷告，第二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不要忘记，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啊！有人用自己的办法你还是不能解决。这里神说怎么样，你要击打磐石，击打，然后呢你说没有做别的，就是拿这个杖，因为这个杖是神的杖，这个杖代表神的权利，你运用神的权利，你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也可以说是凭着信心，因为在他没有击打之前一滴水也没有啊，是不是哪里有水呀、啊？你要凭信心，你并不是看见的，你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但照神的话去做，你击打磐石，结果磐石必有水流出来，这是神先这么说，事情还没有行呢，神告诉他，然后呢是百姓喝，那这个水是哗哗哗流出来的，那不是几滴。底下呢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，那底下一句就是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做，那果然呢，果然这个水就出来，果然呢以色列也解渴了，也解渴了。是等一会儿再说这件事情，那是两件事情，这是两件事情，这是第一次，就是说这个磐石，我们现在先解释这个磐石代表什么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大家看一下，林前第十章第四节，第十章第四节，保罗亲自在这里解释，从第一节开始，就是保罗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就是把以色列在旷野所经历的事写在这里，目的呢是引荐我们后世的人，我们也不妨从第一节开始念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。第三点是指的吃玛纳，以色列是旷野四十年吃的是零食，为什么加个零食呢，这只是代表说它不仅仅是肉身的食物，也是属灵的食物，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什么呀，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，是吃零食。为什么说吃零食呢，又是天上降下来的，不是他们种地种出来的粮食，是零食。底下第四节大家念，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属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多清楚啊，那磐石是谁？就是基督。所以这个磐石就是这个解释，就是代表基督。所以现在我们常常看磐石，磐石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磐石，他是我们的大磐石，是永久的磐石，是万古的磐石，是永不动摇的磐石。那为什么磐石能够出水呢？磐石必须被击打，所以它就代表了耶稣曾经一次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出血来。他被击打，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代表他被击打。还有一处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耶稣是被神击打苦待，就是神把他交在仇敌的手里，是神的旨意。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。神也是这样让耶稣受苦，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。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第四节，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被神什么击打？耶稣被神击打。后面告诉耶稣受刑罚，被鞭打。那耶稣呢，这个受苦，神以耶稣为赎罪祭，这一切的苦就是指着他在十字架的苦。所以以赛亚五十三篇就是耶稣十字架苦的一篇预言的诗篇，也不是诗篇，一篇预言的这个文章，就是论整个都是预言耶稣怎么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苦。还有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你说这个水代表什么意思？耶稣被击打怎么会有水出来呢？这个水代表什么意思？十九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四节，十九章的三十四节啊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，158节啊，一起念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这就是代表着救恩的泉源，生命的活水。耶稣为我们不但死在十字架，甚至钉钉扎他的肋旁，血和水就流出来了。这个血和水就代表救恩的泉源，你喝了永不渴，你喝了永远不渴。耶稣不是曾经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吗？你喝这个水，就是他天天到井旁来打水。那耶稣说，你喝了你还要渴，喝了还要渴，所以怪不得啊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嫁给五个丈，现在这个还不是他的。就是喝的还要渴嘛，就是它里面的情欲永远不能满足，喝的还要渴。但是耶稣说，你如果喝我的水，那就代表耶稣要把救恩给他。所以这个水代表什么？代表救恩。我们要渴到主的面前。虽然当时我们知道是神借着摩西用这个用杖击打磐石，这百姓就解渴了，当时是解渴了。但是这个名义更宝贵的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在人生的旷野的路程当中，我们需要生命的活水，那个使你彻底的解渴啊！我们要渴到主的面前啊！不是说你这一点渴的就闹就翻怨言啊！所以这就是击打磐石的意义。刚才这位弟兄所讲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，那我们不用翻了，以后我们还会念民数记二十章讲的以色列又一次渴又闹。闹了以后呢，神就吩咐摩西了，说你怎么样？你拿着我的杖，你到磐石那里，神没有让他击打，神说你吩咐磐石，水就流出来。摩西因为让百姓啊激动的实在是气不过了，结果摩西那一次动了血气了，啪啪打了两下，这就不对。耶稣就一次定十字架，没有两次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结果就这一次，摩西结果就不能停下来，因为摩西你是领袖，在以色列面前你没有尊我为圣。所以你不能停下来，当然并不等于摩西在神面前的这个伟大的功劳，他的这个神在神面前的东西都一笔抹杀，不是这意思。但是属地的将来你就不能进去了，不能进去了，因为这个磐石只能什么一次被击打，以后神对你吩咐就行了，就你凭信心一求一吩咐，这个水就出来了。结果他打了两下，所以虽然也出来了，所以结果亚伦跟摩西都不能停下来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一次的是神让他打，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领袖啊，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神让你这样做，神打一下你就打一下，神让你打掉，神不让打，你分分不分，你别多做一点，别多一个指头，你别多说一句，你别多说一句，这样的话你就不蒙神的祝福了。那所以弟兄，摩西就这样行，在长老的眼前，在这些见证人的眼前就这样行了，结果百姓就解渴了，这是旷野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对吧？这件事。底下第七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地方本来叫利非丁，前面第一节都这么告诉你了，是利非丁，现在改名字了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马撒，又叫做米吉巴。为什么？提醒他们，你永远不要忘记，你在这个地方曾经失败过，你在这里闹老丢人，你这个地方闹这个肉体败坏啊，你跟是跟上帝跟领袖翻脸人。所以就起名，这个名字叫马撒，马撒就试探神。米利巴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，米利巴什么意思啊？争闹啊！你在这里又试探神，又争闹，别忘记。所以可以，这个地方名字就永远记住，记住了以后就提醒他。为什么试探神呢？这是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说，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那就是说试探神就是对神的怀疑，上帝在不在他们中间他们都怀疑，所以这就叫试探神。所以就大闹特闹，翻脸也怪罪于摩西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第一段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灵水，所以前面十六章是吃灵粮，现在十七章是喝灵水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好蒙福啊，吃灵粮喝灵水，是不是蒙恩典，都是神给他们预备，是不可能，都根本没有神为人预备。可见的，你不要怕饿，也不要怕渴，对吧？人在生，人生在世上，不是又吃又喝，又吃又喝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神都预备，神都预备，你为你，你在这个。不用你这个什么，你这个争闹，神会预备。你像我们现在看第二个，第二个很重要，在这个出埃及的第十七章的第二段，讲到这个什么呀？讲到战败亚玛利人。亚玛利人代表什么？亚玛利人我们知道是谁的后裔，在创世纪三十六章，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念圣经，你要找到这个出处。你说亚玛利人什么？干嘛非得要打他呀？为什么要战败他？而且是说你世世代代。你有罪都要跟亚玛利人争战，大家记住啊，亚玛利人是我们的大敌。创世纪三十六章，我们看看亚玛利是谁的后代，十二节。创世纪三十六章专门讲以扫的后裔，所以亚玛利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的后裔，十二节啊。这里说情呢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，就说以扫本来就是淫乱，讨了三个妻子，现在他的儿子呢也讨妾。讨了一个妾叫做平娜，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，他的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？亚玛利。所以亚玛利是谁？是以扫的孙子。而这个孙子呢，是他儿子的妾生的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所以都是从情欲而来的，从情欲而来的。亚玛利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好战，你看我们的老肉体，所以亚玛利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的这个非常。你可以说是以色列一个劲敌，常常来跟以色列捣乱，常常来跟以色列征战。从灵力来讲，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老肉体，肉体的败坏。你说神什么是我们最大的仇敌？我看最大的仇敌不是我在外面，乃是我们里面的肉体败坏。一会儿吃了，一会儿喝了，一会儿争闹，一会儿发怨言呐，一会儿试探神，这不是老肉体作怪，这都是老肉体作怪。所以我们看见神让他们吃了灵粮。也喝了灵水，但是必须要得胜里面的那个老肉体，所以现在就面临着亚玛利的征战。所以亚玛利两个意思，第一是好战，第二个意思就是舔净之地。舔的意思就一个食物的食，这边一个舌头的舌，舔净，就说肉体败坏，你老肉体一上升啊，一得胜啊，那你里面灵里的东西都给你舔净了，那灵里都枯干软弱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以色列怎么样战败亚玛利人，那这也是很好的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得胜肉体。大家看看，这个仇敌不但是个人的仇敌，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仇敌，是在旷野走灵程当中的大敌。如果你不战胜亚玛利人，你根本不能往前行，不能往前行。所以你必须要战胜亚玛利人。怎么战胜？我们现在看见啊， 那时亚玛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征战，这是以色列出埃及没有多久，没有多久，那亚玛人就来和他征战。底下我们看看摩西怎么应付，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摩西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我们知道当时是摩西的帮手，是个少年人，但是他常常跟摩西，跟着摩西。后面我们知道十九章的二十四章，这个约书亚跟着摩西，摩西上山顶，他也跟着上山顶。在三十三章，摩西进到会幕里面见神的面，哎，约书亚也进去。摩西出来，约书亚就不出来。这人是紧紧的跟着摩西的，所以他就是里面灵里有分量。所以这个摩西怎么来应付亚玛力人呢？就是差遣约书亚率兵。怎么样率兵呢？就是他说你为我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。那就是说要得胜亚玛力人，必须选出精兵。你要不成为精兵，你根本不能得胜亚玛力。选出来就做精兵。新约里不是保罗说吗？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要得胜仇敌，要做精兵，要和亚玛力征战。那这个是约书亚带的。约书亚，我们知道，约书亚也是基督的预表。约书亚名字的意思就是救恩，就是救恩的意思。你不靠救恩，你根本不能得胜。那第二个方面，摩西做什么？摩西说：“明天我手里就是拿着神的杖，你看见没有？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而且呢，下面告诉我们第十点，还有亚伦和霍尔都上了山。那就是说到摩西在山顶上举手祷告，和亚伦霍尔代表同心合意的祷告来战胜亚玛力人，就是两个方面。一方面，摩西和他的同工在山顶上举手警醒祷告。”拿着神的杖代表什么意思？就用属灵的权力来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得胜都不是靠自己学习，你靠学习没用。那我们自己也会经历到，你什么时候在灵里祷告，运用属灵的权力，你祷告好有分量了，祷告就能够让地上捆绑，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释放。所以祷告的权力，一面摩西在山上祷告，一面约书亚在山下打手的，就这样来得胜这个亚玛力人。今天我们得胜肉体也是这样，非用祷告不能得胜，而且有的时候需要同心祷告，你特软弱。最近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就是不是在这里一个姊妹，她就是被肉体捆绑，不能够得胜，不能得胜罪恶，不能得胜引诱，不能得胜试探，那怎么办？就同心为她祷告，结果真的后来就离开了，就断了这个罪，要不然就断得了。她确实不能离开，我断四年了，这个情欲的这个全是靠厉害呀，是吧？这要祷告，一方面呢，有约书亚率领的精兵来征战。下面我们看看具体的怎么做。第十点，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所吩咐他的话去行，和亚玛力人征战。这是山下，作为约书亚来讲，那你就要勇敢，冲锋陷阵。这个你在山下打仗的，你要得胜的亚玛力人，你不能够有一点点手软，你应该非常勇敢。后来真的是这样，约书亚打胜的。那下面我们就看看摩西在山上怎么祷告。大家看亚伦户第十点，摩西、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，就说我们要得胜亚玛力人，我们必须祷告。而且你这个祷告在哪里？大家说在什么地方？上山，还要上到山的什么地方？什么山顶？灵界要上山顶，你别上半山你就知足了啊，你就算差不多了。灵界要上山顶才行啊，表示说我们灵界要上到属灵的高峰。为什么上山顶？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。这句话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，那不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。当摩西上山顶的时候，摩西是多次上山，摩西每一次上山都上山顶，他不像亚伦。你在二十四章你可以看到，这个过几个礼拜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这个亚伦上山不过上半山，所以后来拜金牛犊啊，成了拜金牛犊的领袖，众人百姓犯罪。只有上山顶的功能才是真正得胜。大家看第十七点，耶和华那个时候不是摩西上山顶跟神见面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山顶上。十七点说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？在山顶上。看见没有？神的荣耀在山顶的意思就是神在山顶上，神的荣耀代表神。所以我们要得胜这个大肉体，这个败坏的肉体，这个亚玛力人，你怎么得胜？你要上山顶祷告，上到属灵的最高峰去祷告。也就是说神在哪里你在哪里，你要见神的面， 要跟这么亲密，你这样来祷告。而且底下我一个人还不够，你在这里就了不起，你会祷告啊，你有很有权柄，可是人总会疲乏的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十一点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就得胜。这个举手的意思就紧紧祷告，手举起来了，紧紧。而且呢，又举手举起来，手里拿着杖嘛，利用这个权柄。可是举这个手就酸了吧？就咱们看，每个人都你要老举手，你试试，你也吃得消的。就是人总是都是有软的，有疲乏，那就需要什么通工的宝贵，大家通气。你看他们怎么样？他什么时候这手下垂的，亚拿力就得胜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像谁呀、啊？我们手要一直紧紧的，要一直紧紧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底下就看见了，你看下面怎么样？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给他垫在这里，垫在下面。而且不仅如此，而且呢，叫摩西坐在那里。还有呢，摩西不是亚伦和户尔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稳住他，就扶着他的手，扶持他，在旁边给他加力量，给他加油。彼此扶助，互相帮助，同心合意，这都代表同心合意祷告，那你就能够打胜仗。耶稣在世上多次提到，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，我天上的父就为你们成全。为什么耶稣不说你们一个人祷告？一个人祷告当然神也听，但一个人有的时候会软弱的，祷告祷告就没劲，所以你们俩天天同心合意祷告，听见没有？一定要这样。那不行，要天天重新给你祷告，天天重新给你祷告，特别有力量。那你儿子也改变，你家庭的大改变，你是不是祷告祷告就上山顶了？你把他拉上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上山顶啊，重新给你祷告太宝贝了，所以彼此帮助啊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下面一句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直到打胜仗为止，直到底下十三点，约书亚彻底灭敌，到日落为止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祷告到底。祷告到神的工作大大开展，祷告的魔鬼撒旦的权势，这个亚玛力的彻底失败。你不要祷告一半就不祷告，那我们有时候实在也觉得疲乏，疲乏我们就靠神的，我们他们也是彼此帮助。所以我们在恩典园是早晨有同情可以祷告，一刻钟我们是一刻钟大家跪在那里，特别为大陆为一些受苦的受逼迫的教会祷告，一刻钟晚上的时间长，大家跪在那里同情可以祷告，这个能力特别大，是不是重新可以跟你讲，那个人是不会再来。底下十三点，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胜仗了。所以约书亚在山下打胜仗，你也别说你骄傲啊，你本事大，你最大的，你不知道背后坐着为你祷告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摩西在山上祷告，有亚伦有户尔重新可以祷告，所以约书亚在山下打胜仗。十三点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，就是说约书亚他没有什么呀，他没有这个姑息。他做工作打仗非常彻底，你请贼要请王啊，是不是？你打仗打了半天，不要像老扫罗，大家记得吧？三百上有一段故事讲到扫罗，扫罗是什么？也是让他当亚玛力人，实际是神试验这个扫罗。你做王，你开头不做，后来你怎么样？你是不是真听神的话？神考验他，在三百上十五章，神就吩咐扫罗了，说你为我去打什么？打亚玛力人。神还对他讲。你要把亚玛力人灭尽，什么叫灭尽？就要彻底。结果呢，去也去了，打也打了，结果呢，没有灭尽。一，他连续上好的牛羊偷偷的留了点，把这个仇敌的掳过，他偷偷为自己留。第二，他把亚甲王啊捉住了，他不杀，他也心疼，他也联系，叫联系亚甲王。结果后来撒母耳来了，他还撒谎，这是百姓。给你上帝留的，给你上帝先祭，你的多少病啊？所以扫罗被废掉不是没有原因，既不彻底听命，以后这有了罪又不彻底认罪，扫罗就是没有把亚玛力人灭尽，也代表扫罗里面的老肉体始终都不肯死，不肯对付。所以一个人不肯对付肉体的话，你不能彻底得胜，你不能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这点约书亚很好，他把用刀子杀了亚玛力王，为什么要杀？因为这个是仇敌呀、啊，我们要恨神所恨的。因为亚玛力代表什么？刚才我们说代表什么？肉体。那具体的，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不是让你去拿刀杀人家吗？乃是什么呀？乃是靠圣灵得胜这个罪恶的权势。保罗有一句话，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，我们看保罗怎么得胜。我们肉体天天私欲，
好难得胜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个被罪恶捆绑，成了罪恶的奴隶，欠肉体的债，不能得胜。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得胜，当然好多处圣经嘛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大家看一下，12:13，罗马书第八章12:13，一起念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的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反正呢，你跟肉体不是你死就他死，是不是啊？你死我活嘛。告诉你怎么办？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，什么叫欠肉体的债啊？一天就做他的奴隶。我不赌，不赌，就吃不消，就受不了啊！我非跳舞不行，我非吸烟不行，或者我非得怎么大吃大喝不行，就做了肉体的奴隶了，欠他的债了。保罗说：“我们今天不是欠他的债，顺从肉体活着向你死，乃是怎么样？乃是靠着神的灵、圣灵致死身体的恶体，就是这个老肉体，你必要活着，这样才能活着。所以约书亚怎么打胜仗？今天告诉我们的教训就是靠圣灵打胜仗。”借着祷告靠圣灵打胜仗，一方面呢，山上呢有摩西，是吧？有亚伦，有伯尔，那人家都给你祷告，你自己也要得胜，那怎么能得胜？啊，就能够打胜仗。所以这一个约书亚啊，结果就打得胜仗。那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大家也还要看一处圣经，就是说这一个在申命记25，亚玛利人。他为什么来和以色列征战？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说这个老肉体啊，他非常会钻空子的。看他什么时候来和你征战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防备他？我们看一下《申命记》25:17-19，这一段就是讲到亚玛利人。这一段是摩西临终之前嘱咐以色列的话，提醒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忘记，世世代代要跟这个老肉体要打仗。大家念吧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的待遇？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紧靠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所有卑贱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的神赐你不变的地上，免得想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抹了，不可忘记。那这一段就是说，这就是说指的出埃及时期的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提的是这一段。那提的这一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要忘记，你纪念，纪念意思你要牢牢记在心中，不要忘记什么呢？你出埃及的时候，你刚出埃及没有多久，亚玛利人怎么征战，他怎么来的，他在路上怎么带你，他在路上遇见你，他趁着你疲乏困倦的时候，他就杀你后面软弱的人。所以我们注意啊，当你疲乏，当你困倦的时候，你最容易发老中人，你最容易闹老肉体，最容易这个老肉体就跑出来了，你就特别的就是好像被肉体所胜，就不能得胜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又要警醒，要靠主，不然的话，你看他就杀你后面的软弱的人，他趁着你疲乏困倦的时候，他就击杀你。那我们又说，哎，累了，算了，今天我不来就回来了，那也就完了，疲惫肉体嘛。我不来命也可以活着了，就算了，有人就不来了，是不是？但你靠主，你得胜了，那你来了你走的话，起码你就能恩典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得胜，所以亚玛利人是不敬畏神。所以这里摩西说，所以耶和华你神是你不被所谓一切仇敌扰乱，就是指着你进了迦南美地，进了迦南美地以后，你都要小心。当你得享平安的时候，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都得涂抹。什么叫名号涂抹？就说这个在你的里面找都找不到亚玛利的这个痕迹了，你靠都没有。那这个人呢，真是这个死透了肉体的，没有了。本来贪吃贪喝，比方说我们打个比方，是不是？本来贪吃贪喝，有人好色，有人好财，有人好利，贪这个贪那个，这都是肉体的败坏。哎，这个人现在在这一方面，亚玛利名号都看不见了，是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？要这样消灭，要这样彻底。所以这一段就是指着我。现在所读的这一段啊，现在我们看看最后，你得胜了亚玛利人以后，下面我们看神说话第14节，我们翻回来啊，14节， 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，你看这里也是这么提的，是不是啊？名号就说亚玛利这个民族永远不存在，也就是说你这个老肉体永远的消灭。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写在这里就是一定能做到，如果不能做到何必上帝写在这里。你从新约到旧约你可以看到，主也给我们具体的能够得胜的法则方法，也告诉我，也就是说你靠自己你是做不到，谁能够得胜老肉体？贪吃贪喝贪名贪利贪色，我看没一个人能够得胜，只不过是每个人个人的软弱不同。有人就是贪财，是不是见财如命啊，不得了，一见财好就见人，是不是？有人呢就是好色，是不是要好色？有人呢好名，呵，这个名可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一切都是代表肉体，都是代表肉体，我们靠自己不能得胜。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和神的允许，只要你照着神的允许去做，那就能够得胜，就能够得胜。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所以神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这是说谁能啊？是神。神说我要将，是不是神对摩西说的话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，你呢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写下来就一代代怎么样过去了吗？要念给谁听？要念给约书亚听。大家猜猜为什么念给约书亚听？神叫摩西啊，神对摩西说的，为什么念给约书亚听？因为约书亚是摩西的什么？接班人，还不但是帮手了，当时是帮手，以后是什么？接班人。所以要告诉约书亚，也就是让约书亚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，永远要得胜肉体，不是外面的得胜，要里面得胜。所以要告诉约书亚，写在圣经上，作为纪念，念给约书亚听。所以摩西真的这样啊。摩西这个生命记就是摩西最后一卷，也是摩西临终之前吩咐的话，也就是针对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在领是在年底下的，所以大家回答的对啊。所以第15节，摩西打了胜仗以后应该做什么，这个也很要紧。15节是什么意思？你胜仗已经打了，一面山上祷告，重新一祷告，一面山下啊，这个兵力打仗得胜了亚玛利人了，现在就要筑坛献祭，筑坛就是为了献祭，是不是？筑坛献祭向神感恩，要将荣耀归给神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感恩赞美感恩，一个呢是将荣耀归给神，不是你看我本事大，我打胜了仗了，哎，怎么着？你给自己立名号啊，不能为神做纪念，做一个坛，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，大家看小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，神是我的得胜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神就是我的旌旗，所以说旌旗就是得胜的旗帜，它就是我们得胜。你看那些打仗的人，他们都举着大旗，表示什么？得胜，它就是我们得胜的大旗，是我们的旌旗。那这个旌旗举起来，这个坛住在哪里？那在外邦人当中，在众人面前就是一个见证，那就是高于神，见证神。一面是感恩献祭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蒙了恩以后，你不管在哪方面你靠主得胜，你可不要忘记了将荣耀归给神，那别忘记为主做见证，别忘记了感恩赞美。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底下又说我们耶和华已经提的是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的征战。你看这一章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家细看一下是什么？征战。那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这次得胜了就一劳永逸了，你要一生一世要征战，我们的人生就是征战的人生，跟他讲挑战的，真的随时都有挑战，就是我们只要活在地上一天，那就是在灵界的征战当中，有神就有魔鬼，这是征战，有肉体有新人，我们里面有圣灵也有情欲，所以保罗说圣灵和情欲在相争啊，因为每个人在我们里面都有两个，这个天天打仗一样，是不是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了新我和旧我的征战，加拉太的第五章是讲到圣灵和情欲的征战，所以这里告诉你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这句话大家要记住，一同念啊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也可以说如果你不征战，那你就做肉体的奴仆，难道我们都甘心愿意做罪恶的奴隶吗？做肉体的奴仆吗？ 我们尽量靠主得胜。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了，跟主这么多年了，走灵程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不能够做奴隶，我们不能够成为亚玛利人的俘虏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是得胜他，他就是得胜你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的体会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灵和情绪在我们里面，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怎么讲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第十六节，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我们大家念一下。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呢，我们平常的一个生活的时代，就是我们经历的一方面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看这个保罗这一段讲的多好，顺着圣灵而行。那我们里面有两个律，第七章是讲两个律，就是两个什么呀？两个辖制我们的，一个是神的灵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我们的老肉体老我。你顺着圣灵行，你就不放纵肉体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悖逆，你不顺着圣灵，那你就是在肉体放纵当中，为所欲为，我行我素，我愿怎么着怎么着。那你不听圣灵的引导，所以我们怎么得胜呢？就学习操练，体贴圣灵，顺着圣灵，来依靠圣灵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。让我们怎么得胜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，你要体贴圣灵，体贴圣灵，依靠圣灵。这里说顺着圣灵，你顺着呢，就是里面有微小的声音，圣灵的感动，你不要听，你不要拒绝，就你要体贴他，你要顺着他，那你蛮有心就平安有喜乐。哎，你就背着他，明明不该做的偏要去做，明明不该说的你偏说，明明不该看的你偏要去看，那你就是放不走，那你就没有平安喜乐。所以下面说，因为圣灵和基督相争，说在哪儿啊？他就在你的心里，就在我的心里。就是我们里面有两个力量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情绪。圣灵，我们信耶稣嘛，信耶稣的每一个人，你里面都有圣灵。除非没得救。为什么有的人说信耶稣更苦恼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信耶稣嘛，反正我就活在肉体当中，为所欲为，是不是？当然也有良心的责备。但是信耶稣后，如果你不顺服圣灵，圣灵在里面担忧的，圣灵在里面是担忧的，所以就不舒服，责备，良心也控告你，责备，所以你心里就，所以就是顺服，顺服那种好平安的好喜乐呀，是不是？你就觉得特别快乐。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，圣灵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也和情欲相争。你看这两句话，一个情欲跟你打仗，你呢，你靠圣灵，你也和他打仗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。所以这就叫征战。刚才我们念最后一节，为什么？你们要世世代代和谁征战？和亚玛利。亚玛利就代表我们肉体，肉体包括几个方面：眼目、情欲、肉体、情欲和什么精神骄傲，都是这些方面。你是代表神，也代表肉体，是咱要征战。那我打个比方说，电视谁不爱看？是我们有时候也看。那新闻你可以看，是不是？那有一些好的消息你看，有些东西实在根本不能看的，你看了玷污你的眼睛，玷污你的心灵。你非要看，你看吧，看完你觉不睡不着，看完你再重新祷告，根本给你封闭。所以说我离你好远，你就看见，是不是？你误会了吗？是不是？这就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顺从圣灵。那谁家没有电池？神给你这个自由，那所以这就叫自由的选择。每一个人都是给你自由，但是看你怎么选择了。你可以看，你也可以不看。你一天老看，那你就失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，我们要靠主得胜。所以圣灵和情欲相争，叫你做你所不愿意的。但是如果是被圣灵引导，你就不在律法底下，你就能够得胜，不是被律法定罪，不是被律法。我还说本来我们要查两章，不查了，还是要查一章。而今天我们还是就到此。现在我们想呢，关于这章圣经啊，这个圣灵和情欲的征战，关于这个战败亚玛利人，这个实在是很要紧啊，因为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跟随主在这个道路上。你看以色列人走旷野路，就遇见亚玛利人，是不是？ 前面正是好吧，又有闹吃又有闹喝，他真的告诉你，你现在非要得胜亚玛利也不可。所以告诉我们怎么得胜，我们要靠祷告。怎么祷告？最后我再请大家查一读圣经啊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知道，哎呀，如果你不靠什么祷告，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或者说祷告也不能够得胜，那你祷告怎么能够得胜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大家看一下，零后第十章，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才能够得胜的祷告。为自己为别人，我们都应该多多祷告。这平常常常有一首诗歌叫多祷告，怎么样？叫多得胜，少祷告少得胜啊，是这么说的。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，是不是？影响你一首短歌曲的这个内容，就告诉你多祷告，因为你多祷告圣灵帮助你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章三到五节，第十章的三到五节，找到我们前面了，三到五节。第七面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的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突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突破掉，又将人所有的心力作为是拿圣经基督。知道这里讲的多清楚，我们不是凭血气去征战，你不要跟哪个人过不去，都不是。我们征战兵器不血气，乃是什么？告诉你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在神面前。为什么都上山顶？不是说你非得找一个山，我在这女儿里还没看见个山呢，是不是？你这样的，你上属灵的高山，就是你要特别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安静祷告，进到我的里面，在神前你就有能力。你在神前的祷告，就好比你在神的宝座前一样啊，一个一个神给我们的这根杖，这是属灵的权柄。你把手举起来，这个举手的意思就是警醒，也就是运用这个权柄，因为手里有杖，运用这个权柄。啊，不是说你一天呢一定是这么样的举手，是不是？乃是运用属灵的权柄，你不断的警醒祷告，底下你就有能力，你就能攻破这个撒旦的坚固的营垒。撒旦坚固营垒也会很厉害，因为每个人我们的弱点非常顽固，非常不容易得胜，非常不能够得胜。那你这个坚固的，有人这个老脾气不能得胜，对吧？有人赌博，他这就来来到赌博场，不是你妹妹或者好妹妹夫，好点了吗？妹夫啊，哎，还有为他祷告，是不是？这个被捆绑啊，一种权刑呀，是不是？他不去都不行。我给你们做个见证，我是这有一个姊妹，她也来过这里的，她的丈夫就是赌博。赌得个厉害呀，钱赌的就是多少，他们说的几十万呢、啊、都丢掉，还赌，他就哭啊，他就祷告，他就老埋怨神，你越埋怨神，神就我越不听你祷告，因为你不会真的祷告靠神。他就有一天忽然间呢，他怎么祷告，他明白了，他悟出一个道理来，他知道，他说神允许这件事领导他的家庭，本来他怪也神呐、啊，钱也都没了，房子嘛不买。其实他丈夫是开餐厅的，很有钱的了，房子也不买，他来到我们这，哎呀，我们就是这么开餐厅，开了半天还不如你们恩典院的房子好。他说气坏了，结果一天他明白，但是神就告诉他说，你丈夫啊这样的赌啊，神说我就是要对付你的这一个美国梦，就是对付他。他本来就想最好是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我怎么样在美国享受，我怎么买房子怎么样，神就对付他这些，对付。以后他不再发怨言了，他喜乐起来了，他早会也有信心了。当他喜乐以后啊，他丈夫那些日子天天夜里两点才回来，而且呢还不好的发车，他就天天对面不让他，每天夜里一个天的，每天夜里一发的，你说哪吃得消啊？他丈夫就这么样，没办法，他也懒得往远处去，就这么样，弄得他丈夫一定也是被捆绑苦受了。结果忽然间他丈夫那天转过来了，礼拜六那天啊，说的。跟他说，我再也不赌了，明天早上我跟你去做礼拜，真的就开始，真的就做礼拜，你看多奇妙。所以这就是祷告，老是不能得胜，哪个人就是不管，你就要为他祷告。我们现在就有些特别的问题，有些人特别背你，有人特别不顺服，你就要为这些事祷告。有的人是神教事业，我们说祷告几十年， 你像我的哥哥，我祷告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没有看见你一点果效，是不是啊？你说那就太顽固了，这个都快八十岁了还没转过来，是不是啊？我说主啊，你要回答我，你总不要让他给你丢弃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时候你们，所以一个是我们祷告，一个人有的人也是顽固性很太强，就说北背后这个魔鬼撒旦罪恶的权势太厉害。所以要攻啊，要攻啊，攻啊！打开翅膀，各样计谋，男子人神子高知识，一概攻破了。你看你，所以这一段，你们大家好好念一念。要攻，你借着祷告的攻，现在你攻他背后的那个魔鬼，那个撒旦的权势。结果呢，就把人心意就夺回，使他顺服基督。所以这个姊妹，她的丈夫顺服基督。他们那边有两个丈夫都被逆敌了，现在都跟着太太去乖乖的做礼拜去，去聚会去。都奇妙，这是长期祷告的结果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不要祷告，
不要祷告，
哎，不要一个嫌弃，
要为我祷告，
要祷告。
其实我没有坏，我有祷告的。